说过这个录音呢，我说过这个，因为佛法的这个道理呀，真的是离我们世间的这些想象理论太远了，这个差别真是不可思议，你根本想不到的。你要不听佛说，谁知道原来世界的真实面貌是这个样子呀？就是这个道理差得太远了，跟我们的习惯。跟很多这个就是习气，就是这个习惯的这思维啊，也差得特别远，很难就是准确的领会到佛说的意思。所以这个最好这个讲座的录音呢，就是你要这个多听几遍。一个方法呢，就是注意再听两遍。当然，刚这个讲座完了，你可以这个多听几遍，因为是为了那个就是有很多你都是第一次听到。那个为了这个加深印象，到以后你学了一段时间之后还可以，就是当然中间隔的时间越长，你再听第二遍的时候，你会新的收获会越多，哎，因为你又增加了很多其他的理解，很多进步，然后集合起来，哎，它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对那个里头的一些话呀。你就会理解得更准确，更那个明确。你要想最后就是说，我们最后是要达到什么呢？就是要达到圣解的，就是说全搞清楚。这个现在我们只是要求啊，这个社论要求什么呢？就是主要精神、基本原则、主要思想、大概的结构，我们先建立起来。现在是要求这个。这个像刚才这一段呢讲的这个道理啊，我现在再这个说一下，大家来体会啊。就是刚才这一段，就是说这个里头不是实际有东西，实际上是密码。然后升起来的呢时候呢，是一个整体的显现，是由一刹那整体的顿现，叫图景识。注意，这个图景识不是广纸的颜色，或者是声音，或者是感觉。它是没有分别的，是整个这些感觉是一个整体升起来的，也就是阿赖耶识在升起这个现行的时候，这一刹那呀，就是这个整体的现行的这个图景的这一块啊，整体一亮，哎，就显出一个立体的景象来，里头包含颜色、声音、感觉什么都在里头，这是一个整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大家这么想一下啊，注意。也就是说，种子升起现行的时候啊，并不是说原来这个种子里头它记录的什么，到现在就原封不动的亮起来，不是这个概念。现在大家有这个概念了吧？不是这个概念，它是你成熟的那部分业，实际上还受到了那些没成熟的种子的力量的影响。共同作用、综合作用，升起来的一个综合的这么一个途径。这个途径一定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后也不会有。不知道大家能体会不能体会这句话？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就现在在这听讲座的这个途径升起来，它不但是我们人道业跟佛法结的缘。什么就是所有这个这些缘的一个综合的升起这个样子。我们每个人阿赖耶识里头没升起现行的那个暗的那一部分，对这个图景的升起是有影响的。比如说什么影响呢？这就是理论上来举例的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造过一些大恶业，肯定是造过的。说为什么现在大恶业不善行啊？因为我们从又造了很多大的善业，由于这个大善业的制约力量，使那些很多恶业的东西不能现行。在这个大的基础上，我们人道才会显现，我们这个佛法缘才会显现。我们可能跟佛法也结过很多不好的缘，哎，由于我们跟佛法结了，又结了很多好的缘， 这样他们这个综合的力量呢，现在我们跟佛法结的比较好的缘呢，力量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升起了一个这样的现象。它是整个阿赖耶识一个综合作用，而且呢互相还有影响，互相还有影响，就是说这里头缺一个人的阿赖耶识的这个作用，我们整个显现都是会不一样的。就好像说我们这个宇宙当中，如果你拿掉一个极小的星球，整个宇宙的这个星球的运行轨道都会有改变的，这个我们是很好能想象到的。哎，虽然它那个改变可能很小，你要拿到一个大的它改变就大一点，你要拿掉一个太阳系它就改变更大一点，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我们所有的众生的因缘，包括住在北京的，包括住在美国的，包括住在这个上二界的，都是综合作用，还包括什么呀，佛菩萨的作用。有的人老在想说，佛菩萨呀，你救救我爸，什么加持我爸，你怎么的？实际上佛菩萨的心是什么状态啊？他是一直是就是想影响所有的人升起这个善法，升起出离法，升起佛法，升起就是说你的佛法的种子尽早成熟，一直在全力这样做。你因为你像到八地以上都叫无功用行，就都不作业了，都他的修行已经养成习惯了，就是好像用咱们现在就好像都已经是下意识了，你说他的下意识动作还有什么区别？所以佛是永远在全力的加持我们。有人说那这我怎么见不到佛菩萨啊，我为什么还这么苦啊，这就是完全是你自己的障碍，你自己的障碍。那为什么还有好多众生在地狱，好多众生还现在还在做畜生啊，在这个做动物啊，都是自己造的业的障碍。他那个就是说他佛菩萨怎么加持的，佛怎么给他讲法。哎，你就跟佛现在有的人说，哎呀佛，你到中国这么多信佛的，你到中国来再来一个释迦牟尼不好吗？解深密经到最后就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三宝这个佛示现，它既可以使很多众生得救，也可以使很多众生造大恶业。究竟是得救的多还是造恶业的多，佛菩萨当然就他因为知未来嘛，他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他知道什么情况下应该示现。就是2500年前在印度，他如果示现的话，就是得救的多，造恶业的少。当时造恶业的那不是有很多那样的记录吗？去诽谤佛的，给佛造谣的，什么跟佛对抗的，那都是造大业障啊。如果佛不示现，他不会造那个大业障的。那为佛为什么还示现啊？那就是有很多众生可以得救，他就在2500年示现。说为什么现在我们中国这也有几亿人信佛了，我为什么佛不示现呀？就是因为得救的人少，就是如果佛现在示现，成就的人不会多。你看现在人的这个善根，说啊我皈依了，我是居士，我说实际上那个心呐、啊，跟还差得远了。哎，你现在怎么能跟那个印度当时那个佛出世的时候，那个时候佛成佛之前全都是外道，是不是啊？阿难呐、舍利弗啊、这个目犍连啊，全是外道啊，都是在修外道法。但是那个外道的水平多高啊！那个外道，他已经跟佛法非常接近了。佛第一次说法就是给那个五比丘说法，乔陈如五比丘，乔陈如是几天开悟的吧？是好像我记得啊，当时哈。你想他第一次听佛说法就能开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跟佛心已经非常相应了，只是还有心里还有几个疙瘩解不开，还没想通，就是还有障碍。结果佛给他一讲这个道理啊，他想通了，把心里的结解开了，就开悟了嘛，就这么简单。 把障碍排除了，就差一点了。我们为什么投胎在佛灭度2500年后？你如果投胎在说2000年之后，500年之后，那个善根跟现在都不一样了。就是说，为什么投胎越来离佛越远？正法的时候没投，相法的时候没投，当然也不是、这个绝对没投啊。我们这因为是转生的，如果有人修得好，可以连续出家多少生，这个好多法师都是啊、这个。到佛出世，确切的咱们就说这一生，佛出入灭2500年后我们才投胎，就是说还不是太糟糕，还在佛末法时期，还赶上了能够看到佛经，佛经的这个佛经佛说的话还在，但是呢真正的正法已经不在了。什么意思呢？说这佛经不就是正法吗？你理解它的时候理解的对不对，这才是那个你这个时代流行的法。哎，我们这个时代众生讲的法，想的法，理解的法，才是现在的佛法。以后慢慢的我们学了之后，你自己就会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你搞清楚之后，你自己就能看清楚，原来现在流行的很多说法都是不是佛说，都已经这个离佛说很远了，有的甚至是跟佛说已经这个相反了。你就最简单的这个五蕴究竟有没有，说佛说的这么清楚啊，告诉你说五蕴皆空，无色无受想行识，无这个十八界也没有，十二因缘也没有，这个苦集灭道也没有，智也没有，德也没有，你必须全部空掉，以无所得才能够究竟涅槃。说的这么清楚，说的多清楚，变了没有？没变。玄奘去取经就是这样，取经之前也是这样，但是现在有几个能看懂的，有几个相信五蕴皆空的。我们现在直接就把五蕴皆空讲成五蕴皆有，直接颠倒佛说，这就叫末法。就是什么叫末法？佛教的形式还在，哎，寺还在，出家人还在，这个佛经书还在，但是呢由于我们投胎的人的根性差，福薄慧浅，所以对佛法的理解呀，理解不了了，理解错误了，把它的本质丢了，把它的正法丢了，现在把相法也丢了，现在就剩了这么一点形式，哎，这叫末法时代。如果现在有一个像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八相成佛，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得度的可能有，你虽然善根差还是有一点吧，因为得度的意思啊，并不是都成佛都证秃地，它是以你各种因缘得度，你该证到什么果的证什么果，就是根据你的善根，该这个到哪一步到哪一步，得度会有一些。但是你能不能想象，可以说立刻就会被世间判为这个妖魔，是不是啊？这个大家都是能想象的，是这个后边咱们就不用说了，大家可以想象有多少人造非常大的恶业，所以佛的智慧清清楚楚，他不会在这个现在的世界实现的，他在那些应该实现的地方实现。你放心，佛的智慧那是只要有空就钻，见缝插针，佛那个智慧无所不在，所以你不用担那个心说佛，你就好好的忏悔自己的罪业，好好的学习佛法，好好的清自己的罪障，佛跟你就会越来越相应。很多这个居士 一开始学佛的时候，刚遇到，哎呀，还有这么好的东西，一开始都很精进。好多居士在一开始阶段呀，特别精进的阶段，由于他那个转变非常大，会有一些感应。哎，我也是因为有一些感应。那个说老实话，都是叫红旗下长大，科学教育，谁都是反对迷信的，谁会信佛呢？总是要有一些这个事实的教育。哎，很多居士都这样，被事实教育，哎，才走上这个啊，原来佛法是说的是真的呀。你就跟那个有老有本昌有老，他在一开始接那个济公的那个本子的时候啊，他是演员，他去接一个本子，哎，他思想实际上跟那个不学佛的人是一样的，哎，他那个时候他也不是佛教徒，他在琢磨这个剧本的时候，他就去那个演员呀，你得体会生活呀，你得去调查呀，哎，当时济公在哪儿生活呀，在哪个寺啊，到那儿去问人家这个济公当时是怎么个做派啊，他住在哪儿，怎么那些事儿是怎么做的呀，他得了解啊，他了解人家就给他拿出很多的事实，哎，哦，他才知道原来济公的故事是真的，后来这些事实呢就发生在他的身上，就是后来他在他那个不是举过几个例子吗？你不可想象的，说第二天请了很多观众演员，200多看戏，那几天连续下雨，第二天下雨怎么办？这科学讲就没有办法啊，那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有办法，哎，结果到第二天就在开始拍电影的时候，就在他们这一块太阳出来了，一直到他们拍完周围就在下雨，你不信就给你事实，哎，还有好多这样的事情，哎，一件一件的教育他，原来佛法说的呀，哎，是真有这么回事，不是这个就是迷信，哎，说什么就说到这儿了，讲那个就是说升起土井石是一个整体的显现，哎，还是在讲那个模型，这个大家要仔细体会，就是说我们目前升起的这个土井石，首先它是整体的，它本身在升起的时候啊是没有分别的，没有说这是你这是它什么，没有这些分别，它是一刹那砰就亮起来了，就这样一个图形，说这里头有什么东西什么，那是我们妄想分别出来的，哎，那是我们为了看懂这个，因为我们太笨，如果佛菩萨不用分别，他就是现然一看就心里全清楚，哎，因为他种子也能看见，你的梦台也可能看见，什么都全部信息都能看见，他没有任何疑问，哎，全部信息都在眼前，了了分明，所以他用不着分别，我们这个意识笨，我们必须得一个一个去分别啊，这是窗子那是桌子啊，这什么分析半天才分析出一个什么道理来，还不一定对，因为你分别就可能出错，你分别就有说这是什么，是不是啊，这就你说一个这是，你有没有根据啊，你能不能论证它呀，你论证它那个论证的论据又可能有问题啊，论证过程又可能有问题啊，所以说彻底了，你看大乘佛法这个难思议就在这儿，说彻底了他就是跟你说什么呀，你起分别就是错的，因为事实是一个整体，是离言的，你非要用语言去描写它，你那个语言多贫乏啊，你怎么可能正确的描写它，根本不可能的，你只要一分二，它本来是一个整体，你只要一说这里头呢有这个正确跟错误，你这已经错了，哎，怎么叫错了呢，它是一不是二，你说它是二那是你分的，不是事实，这就已经错了。 更何况我们全靠分别，所以这种智慧是实在是这个不敢恭维。现在我们还是说回到这个，就是阿赖耶识这个显现的这个图景时，就是说它的显现是一个顿现，一个整体的图景显现出来了，里头包含显现的一切信息。这个图景时，注意，它是所有阿赖耶识的综合作用，包括佛菩萨的清净的，佛菩萨不叫阿赖耶识了，因为阿赖耶识是染污种子的总名。佛菩萨到佛了就叫无垢识，到这个就是初地以上菩萨，这个都叫无垢识吧，咱们方便这么说，就是说他们是清净的心，我们是染污的心，就是这么个差别。哎，大小是一样的，就是说所有佛菩萨的心对我们也都是起了作用的，就是说如果没有佛菩萨的存在，比如说就没有一个菩萨的存在，我们的显现都不是这个样子。就好像刚才说的，从宇宙当中你拿掉一个小星球，我们所有星球的运行轨迹都会改变。所以呢，这是所有众生有情跟所有佛菩萨的作用，综合作用在我们面前现在显现这么一个，这是独一无二的一次显现。这个显现的同时灭掉的时候，它就留下了痕迹，留下了那个密码，这个密码是独一无二的留下了。这个独一无二的密码留到这个我们阿赖耶识里头以后，这个独一无二的密码跟原来阿赖耶识有的那些信息又综合作用，升起下一刹那的现行。你想，它一个独一无二的新种子跟这个种子，它是一大块啊，跟那个原来的旧种子一结合，它升起的现行一定又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升起机制，一个循环。好，我们接着学下一段，就在刚才讲的这个，都接上了，就是对后边的理解都是有很重要作用的。复次，阿赖耶识于彼杂染诸法，杂染诸法指的是现行。现在咱们就引入现行这个词儿，就是种子是没有显现出来的时候暗的状态，就是阿赖耶识所有暗的地方都叫种子。然后那个因缘成熟的那一小部分种子亮了那么一下，这个亮起来的时候，这就叫现行。哎，种子现行。注意这个地方我先打个招呼，这个现行法实际上是我们看不到的。注意，种子我们看不到，这个现行我们也看不到，因为这是我们真实存在的心，因为我们是用这个心来看东西的。这讲为什么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心啊，自己的心别人的心更看不到。说我自己的心为什么看不到，我现在讲一个道理，简单讲啊，为什么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心，因为我们是用这个心来看东西的，来听东西的，来想东西的。这个心就叫做能，这个心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想到的那些东西就叫做所。有一个基本道理叫做能只能见所，能不能见能。什么意思呢？我来举具体的例子，我先拿这个照相机来说，照相机是能照相的东西，照相机照出来的照片是所照出来的东西，这是一对能所。这个照相机呢，它只能照照片，只能生产照片，它不能照它自己，能不能照能。现在明白这个地方了？你说你拿你的照相机把你照相机照下来，它造的不是那个东西，它照相机造出来就是为了照照相机外边的东西的，它不能反照，这就叫佛经里头呢没有照相机，他举这个举很多例子，举的最常见的就是叫眼不能自见，就是我们人长出了一个眼睛来， 他是看眼睛之外的东西的，你不能拿这个眼睛看眼睛自己。你说我眼睛看我眼睛自己怎么回事？看不了。在网上有一个跟我吵架，他说你到西单那个买衣服的地方，那儿有一块镜子，你站在那个镜子前头啊，你身体里头最活跃的那个部分就是眼睛。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能看见你的眼睛。我说你看到的那是你的眼睛吗？眼不能自见，是指的你的眼睛不能看见他自己。你镜子里的那个眼睛是什么呀？商场里头有灯光，灯光照在这个表面上，这些有一个反光反到镜子里头，那是光线，那是反光。眼睛本身连有光线吗？眼睛本身没有光，哎，它的反光，哎，这个光是灯光，反光照到那个镜子里头，你看到的是光线，是颜色，那是眼睛吗？然后最后我说你抹眼药水都往镜子上抹呀？我们人平常啊，跟你说，你不说觉得一个还这个啊，挺这个还人的尊严还在那儿，在这个耀武扬威，在世界上游来游去啊，还挺得意。人很就是说，实际上很那个笨，很愚蠢啊。眼不能自见，什么道理呢？就是说，能看东西的东西，他只能看他所看见的。他不能，能不能见能，然后例子就多了，叫手不能自握，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右手，你不能，你可以抓右手之外的任何东西，但是你不能用这个右手把你的右手抓起来，自握，就是说你用你的手把你这个手抓起来。刀不能自割，刀可以砍割刀子之外的东西，你不能用这个刀说我用刀割自己。他本身就是他自己。现在大家对这个能跟所的关系有点理会了吧？哎，
凡夫的，我还是说那个
不，这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为了说明圣者讲的真实道理。但是呢，我们听不懂，不能理解，拿凡夫的道理里头相信的道理来做比方，都是这样，就是说。你老师讲课，他要讲一个新东西，我们无法想象，怎么办呢？他用你知道的一个相像的东西，某一部分相像，哎，就用这一部分让你来想象这个，理解这个，就起这么一个作用，并不是说世界上有刀子、有拳头、有照相机，哎，那这是两回事。现在仅仅是不管通过什么方法让你理解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就是。能只能见所，能不能见能。
您的是不是就这个理解只适合这个世间，要是出世间法是能自观的？
哎，这个我现在提出来了，我现在就回答，就是说现在讲的这个道理，能不能见，只能见所，不能见能啊，这是凡夫状态，就是我们搞颠倒了，搞错误了，我们用这个意识很笨的这种思维方法的时候是这样。如果你把障碍去掉，你的心不是跟所有的心都在一块儿吗？如果你没有这个五蕴，这个色声香味触的障碍了，他见一切，包括自己，包括众生，包括佛菩萨，因为没有障碍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现在为什么说自己的心也看不到，别人的心也看不到？按说别人的心是所，不是能了吧？这是我们为什么也看不到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错误的颠倒的执着色声香味触实有，这种熏习多了呢，它就升起，你觉得这真实，好，这就成真实了。我因为你觉得真实吗？你就在这里头，哎，你也不破坏它。你什么时候认识到说这不是真的，我要破坏掉它，去掉它，哎，你把这个障碍一去掉，它本来的功能就是能够就跟感觉一样，你跟它都挨在一块儿，你还感觉不到啊，啊，所以呢，就是这是凡夫状态。 佛呢，所以这个佛讲法不好讲就在这儿，就是说他讲一个经的时候，他讲一个道理的时候啊，实际上是找所有就是能够让你最快理解这个道理的方法来说明。他引的这些这个就是这些方法呀、啊，是一个方便，不是究竟的道理。所以你有时候看会说，哎，佛这儿说这个是有，那又说这个是无，什么好像是矛盾的，不矛盾。他是用这个方法来让你把面前这个道理解决了，就好像说来的这个人问的问题是什么，佛是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他这个问题，他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在印度啊，我不是说印度的辩论很严格吗？就像开运动会一样，哎，一辩就能辩出胜负来。哎，你违反了哪一条？他其中怎么规定啊？辩论的时候可以引用对方的论点，对方的论点一般是他不同意的，但是是对方接受的。如果他能拿出对方的论点说你现在说的不对，你违反了你的这个就是经论，这是哦，原来我自己都违反祖宗的这个训示了，哎，他就败了。你看，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他在讲一个道理的时候，为了让他明白，他是可以方便的采用很多种方法的。所以佛呢，最快的方法就是什么呀？用你承认的，你比如说眼不能自见，我们承认；手不能自握，我们承认；刀不能自割，哎，用你承认的道理来比喻，说我为什么我的心在，我为什么我心看不见心呢？因为你正在用这个心来看东西，这个心是能看的心。在我们凡夫世界里头，这个能它就看不见能。哎，你一想，哦，刀子不能自割啊，我心看不见心，明白了。啊，我看见的都不是心。现在注意很重要这句话啊，你看见的、听见的、感觉到的、想到的都不是你的心。比如说，哎，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这不是心吗？那是你意识里的一个妄想。用咱们刚才说，那是你在心里默默自己在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明白了吧？说，哎，我感觉疼，这是不是我的心呢？不是，那是心。这个实际上，都不用说心，那是你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怎么是心的？
或者我们能这样说，我们真只能感觉到所，不是感觉不到能。
对，你刚才问题。
我们做梦啊，在做梦的那个，在做梦的这个人，他在梦中里面有一个可以观察到的门，就是我，也有能观察到的所有事物，而这所有观察到的事物和他这个人呢，都在一个人做梦的门阵里面，就他人所都在一致的。但是因为他这时候实际上相当于也是叫自见，但是这时候自见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梦，根本就没有，彻底的没有。所以那个作为圣人呢，就知道这一切就是梦，在那时刻你就知道心可以自见。凡夫了什么呢？我们认为就五蕴皆有，因为有就只能看，你只能能够，你就能只能看所，而不能看的人。
对，我们为什么说为什么我们就只能看所不能看能呢？因为我们认为所就是全部的真实存在，就这么简单。你搞错了，你就好像说本来这个北京在南京的北边，结果呢一开始我们听一个人说指挥说北京在南京的南边，好，一开始就搞错了。所以后边你后边问问题说啊，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搞错了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心呢？我们本来心是有能见心的能力的，就是因为一开始你把方向搞错了，你到不是心的地方去找看的东西了。哎，你那个就是向心外求，用那个佛教的说法，我们人天天在向心外求，因为什么呀？他认为，你就现在的人，他认为心无所谓，心不存在，精神他认为不存在，精神是物质的作用，物质才是真正的存在，所以他整天在那追求物质，追求不存在的东西，他搞颠倒了。他整天追求不存在的东西，记了这么多颠倒的东西，结果生起来就是颠倒的梦嘛。越走越远，越 越反正发生问题就到外边找原因，不到自己心里找原因，结果呢，永远就好像那个说赶牛车的，他认为这个车走是车能走，跟牛没关系，甚至认为牛是不存在的，整天在那使劲打那车，是不是？我们不管心，光追求物质，是不是就这样？你看国家整天什么 GDP， 什么生产总值，看生产出来了多少产品，不管这个人心，你看现在这个人心，现在国家大概也认识到了，你不管人心，管那个生活水平比原来确实提高了，但是社会呢比原来更乱了。你能说现在的人，怎么说呢？咱们比那个刚解放吧，刚解放中国是打了100年仗，一片废墟。刚解放的时候，但是刚解放的时候中国人是什么状态？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个佛经或者是学佛这个过程，就是这个佛经或者学佛就是一面镜子，那么我们在学佛这个过程就是从远处往镜子走来看我自己的这个过程。
这个问题稍微离得远了点，注意啊，咱们在课上问的问题呢是围绕你理解我现在讲的这个语句跟那个道理，咱们就是那个尽量少问，但是你不问呢，你那个觉得往下听这个不方便，这个是好的，这个你帮大家问了呀，大家会那个听得更清楚，因为我不知道你问题在哪。
我问那个现行是不是就是那个锁呀，还是包括能锁呀？
现行跟种子都是能，
现行跟种
都是心，都是能。
那现在开，就比如我们现在来学习，现在这个状态是不是我们的现行啊？
不是，我刚才就是为了说这句话，我现在正好你问我，正好强调这个啊。注意，我刚才在读第一句，我说阿赖耶识于彼杂染诸法，我说这个杂染诸法呀，现在我们就把它叫做现行。这样的话呢，种子现行，阿赖耶识里头一共有这么两种状态，就是咱们的心就是两种状态，就是注意啊，心只有两种状态。大部分是种子状态，有一小部分是现行状态，这就是全部的心。所以种子跟现行都是心，都是能，都不是所。我刚才要说的就是什么呢？注意，这个现行法是我们看不到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现行也是心，种子也是心。种子现行都是心，心不能见心。所以呢，现行法我们是看不到的。现在正好你问，我就要解释下边这一句了。说，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跟想到的法是什么呢？这是梦。这不是现行吗？这不是现行，注意，这不是心。这不是心。说，这不是现行，这是什么呀？这是那个现行法呀。升起来之后，这不是我们的心吗？我们看不到现行，对吧？因为它是心，现行是心，是我们的心在现行，我们看不到。然后呢，这个心呢里头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心，就叫意识。这个意识呢就有一个特殊的本领，它可以用它的语言呢给我们翻译这个现行。我们的意识啊，它这个神通广大，它可以用它的语言给我们翻译这个现行。当然翻译肯定不准确了，因为翻译是用它的语言，已经不是现行本身了。但是呢，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的翻译啊，我们能够感觉到，我们不但能够感觉到，而且我们很熟悉。它翻译出来就是用准确的说是用五种语言来翻译，就是用颜色翻译出一种颜色来，翻译出一种声音来，翻译出一种气味来，气味的感觉啊，它不是翻译出气味来，气味不存在，它可以翻译出那个香臭的那个感觉来，它可以翻译成舌尖上的味道来，酸甜苦辣，它可以翻译出那个 我们身体升起的各种感觉，比如说冷啊、热呀、这个疼啊、麻呀这些感觉。注意他用五种语言，就这五种语言叫色声香味触，他用这五种语言呢给我们翻译了一个现行。他翻译的这个呀我们能够看懂，能够感觉到。为什么呢？因为无始以来我们的意识就老给我们翻译，我们就老往里熏的就是他翻译的这些，哎，熏进去记忆呢我们就看不见了，熏成记忆就不是意识的翻译了，熏成记忆就变成我们的心了，所以我们就感觉不到了。哎，等着那个心成熟升起现行，这个意识又给我们翻译这个现行，又翻译成我们能够感觉到的色声香味触，包括我们这个意识的想的一切法尘，翻译出来这一堆。意识翻译的这一堆，我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大家就好跟那个现行分清楚了。举什么例子呢？我们的意识啊，好像是战场上的一个司令官。这个司令官呀，他坐在一个帐篷里头啊，就像古代打仗一样，中军大帐，他坐在大帐里头。然后呢，他派了五个侦察兵出去观察战场的情况，然后向他那汇报。第一个回来了，把那个令旗一往地上一蹲，那么半叫胡跪哈，半跪啊，一个腿一跪，说报告外边现在是什么颜色。又来了一个说外边现在有什么声音，又来了外边说是有什么味道，什么最后一个说外边有什么感觉。意识根据他们提供的这五种限量，提供的这五个情报，五种信息，意识开始分析这个战场的情况，这就是意识的认识对象叫法尘。哎，根据他分析的说敌人现在是什么状况，我军什么状况，我现在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这个来战胜敌人。哎，然后他发命令，然后那个再去侦查。我们的意识啊就好像那个司令官，他是看不到真实状况的，因为世上只有心，心是他本身，他自己见不到自己，他看不到真实状况。哎，他呢这个他靠什么呢？靠这个五个侦察兵。现在我举的这个例子呀，实际上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叫梦中的意识，是说的这个状况，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我们能够听到那个传令兵回来说现在是什么颜色。哎，甚至这个传令兵也可以就这个直接展开一副这个颜色。哎，那个传令兵就录上录音机录着给你就变成声音啊，也可以说无所谓了。反正就是五个信息到这儿，然后的我们的意识呢来分析这个世界上都有什么，哎，我怎么调动这些情况。也就是说意识啊，意识本身看不到意识，意识我们现在所有看到的东西原来都是我们的意识给我们翻译出来的一个梦境，一个模型啊。对了，用这个方法，
那就是意识是按照他的方式熏进去，然后再按照他的
方式翻译出来。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说每个翻译官翻译的是自有一套，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意识来进行翻译，所以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对这个整个的事情的观察跟感觉实际上是有微细不同的。说这个微细不同感觉不到，你可以用那个马牛狗来做例子。你想一下，马牛观察这个世界跟对这个世界的分析跟理解是他的意识给他翻译的，跟我们有大大的不同。比如说颜色，据科学家说哺乳动物的颜色全是黑白色，就是灰色，没有我们这些彩色的。他这就是他意识的语言。你看他的翻译第一集啊，我们是彩翻，他是那个黑白翻啊，黑白电视阶段。哎，所以人们感觉好像，哎，马跟狗跟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上，你看我说什么他也懂啊，这个啊。但是实际上呢，他观察的世界跟你是不一样的。你就跟那个说斗牛弄一个红布，实际上牛根本不认识颜色， 他就是你在他面前一晃，他就上火，上火了，他就这个去撞，哎。
李老师，我能这样说，就是这个意识呢，表面上这个司令官好像是独立的，其实他的模式本身呢，也是受这个种子和现行的影响，只是那个影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习气，可以这样说吗？
它不是两个东西，它就是种子，它在亮起来的时候就叫做意识，哎，它不是两个东西。这些概念提的都很好啊，这些概念我们要那个就是要把这些问题都，你把这些概念啊，就是不准确的概念纠正正确了，你才会对阿赖耶识的理解越来越准确。刚才他那个你听到了吗？我重复一遍，他说这个意识啊，它不是独立的，它是受种子现行的影响的。我的回答是说，这个理解是不对的，就是说意识跟那个种子现行不是两回事儿，不是两个东西，它就是种子。这个种子因缘成熟亮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叫做意识。
那我可以这样说吗？这个意识其实是一个假名，就是说它只是一堆种子的一种混合起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说你像是一种杂合体这样的一种，就统称的一种比较外在的能够感知到的东西。
你听上一次讲座没有？
听了。
你听得不仔细，这个问题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我再解释一次啊。这个我们梦中的东西都是没有的，梦之外的心是真实有的，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的存在。这个是从讲座的第一句就开始强调。我们不要把这两个东西搞混了。虽然现在我们讲这个真实有的阿赖耶识，也是在我们梦中讲，也是用这个语言来讲，哎，也是用假名来讲，但是这个时候它跟那个我们反复执照有的那个五蕴啊，根本不存在的那个东西，那个假名现在有本质的区别。就是什么呢？我们是用假名在描述一个真实存在的真实世界，而凡夫原来那个假名是瞎猜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人认为世界呢，它本质上就是物质的，哎，这个精神呢是物质高度发达之后就是成了动物之后会产生的一种副作用啊，一种作用，实际上不是一种存在，这是我们理解的这个世界的模式。像这种猜测呢，根本就是完全错误的，一点根据都没有的。谁也没见过物质，谁也没，咱们讲实证，谁见过物质啊？没人见过。现在我们前面说过，科学家在那造了那么大的对撞机，在那找那个基本粒子是干什么呀？就是也想见那个基本粒子。就是说我既然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什么呀？没人见过，我现在要找到这个物质，就是说找到组成这个世界的那个东西，我得找到它。哎，桌子说是由这个物质组成的啊，什么分子原子，现在找不到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们前面也说了，根本从理论上说就不可能存在一个基本粒子，就是不可能存在一个不可分的有体积的东西。
就说意识呢是有体式设假，而我们普通的这个物质呢是无体式设假，可以这样说。
对，对，这个也是第一次在这个讲座上提到这俩词儿，我也既然提到，我也就解释一下。所以大家注意提问题啊，就是还是要围绕这个理解这个话跟道理紧密一点。因为你提出来了，我可能就就是因为提出来了，最好就解释一下。就会把后边很多这个，实际上后边都要这个就是详细讲的，哎，很多道理提前到这儿，提出来了，这儿就要这个简单解释一下先啊，就是说佛用假名用语言来描述他证到的真实境界的这个假名，跟我们凡夫猜测，就是根本不知道对不对，谁也没见过就猜测说世界是物质的啊，这个这种语言这种假名。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他们两个的区别就是什么呢？一个叫做这个凡夫，那个假名叫无体随情假， 随顺的随，有情的情。什么叫五体随情假呢？就是那个东西谁也没见过，谁也不知道，纯粹是我们猜测出来的。佛看到了，说根本就没有那个东西，物质根本就没有那个东西，所以说它五体。五体呢，随顺有情安立的假安立的东西。哎，我们假设有一个物质，这个呀，一般凡夫糊里糊涂才说有物质，一般教科书糊里糊涂才说有物质，真正的科学家知道这是个假说。时间简史，霍金被称为当代爱因斯坦，这个大家公认的大科学家。你看时间简史，他里头写的，他说什么叫科学？他说什么叫科学呢？我给他总结一句，这个就是浓缩一句，因为他说的太那，以后我会把这段话原封不动的给大家一字一句念一下。哎，我现在不念了，就是说我现在给你压浓缩成一句话。他认为科学是什么？就是一堆随时可能被证伪的假说，这就是他的定义。首先说科学就是假说，哎，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假说呢，随时可能被证伪。你比如说一个科学定律，哎，今天有一个人发现了一个现象违反这个科学，谁错呀？肯定是科学定律错了，因为那是事实啊，你就得怎么办？修改科学定律。只要有一个试验超出你这个定律了，你就得按照新的试验来修改你的定律，这就叫随时可能被证伪。然后有的人说，那虽然随时可能被证伪，那但是那个他也有可能以后永远不被证伪啊。这个霍金先生就说得非常明确，他说你那个东西啊，实际上不可能被证明的。为什么呀？他说你的科学定律是在一定的试验的基础上，或者在一定现象的观察的基础上，你要想不被证伪，你得把所有的现象都观察全了，都符合你这个，你才能说我不可能被证伪了。我们人能够观察到所有的现象吗？我们人现在连地球上的好多现象我们还搞不清了。我们现在月球才上去了几个人，那好多星球根本就看都看不到了，你观察什么所有现象啊？这还只是太阳系、银河系，那说有多少个银河系啊？科学家就会告诉你无数，因为我们的书上都写的宇宙是无限的，无限的，也就是说你是不可能观察到所有现象得出一个不可能被证伪的结论的。所以你看人家当代的爱因斯坦、霍金，人家定义的多准确，就是随时可能被证伪。用他的理论就是说，实际上你这就是没有真理，就是假说。哎，
该讲有体了
啊！该讲有体了，说的对。佛说的那个呢，说佛也是假名安立的呀，但是佛告诉你说，我见到真实了，我是在描写真实状态。有的人说，你见到真实谁信呢？哎，这就是你自己来判断了。就刚才说佛教给你的方法，第一个你看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如果他说的一上来你一听这不是胡说八道吗，那就拉倒了。哎，你觉得他说的哎比别人说的有道理，好，第二个你就可以按他说的这个呀去做。你比如说他说没有人我，哎，可以这个断掉烦恼，哎，你就可以试验一下啊，我空掉人我能不能断烦恼。他说没有这个法我，就是说你把五蕴皆空了就可以度一切苦厄，那你也可以试验呢。当然这个试验就大一些，不像那个说我放下我执，我放下一点我执，我的那个烦恼就会减轻一点，这个好像比较细小，哎，这个能试验到。但是 也有人呢，就刚才跟咱们说的，咱们这听讲座的，哎，就这两天他就发生了一个现象，上就有一个新的感觉。前边我们听讲座的也有，不是一个看到面前景象空的，哎，这都是听讲座的时候跟我说的。然后还有很多那个，你像刚才说的太极大师三次宗教体验，什么出家人那个里头居士里头，这些呀、啊、多了，就跟我说我为什么信佛，我这个人在人里头属于一个叫什么呢，叫这个就是顽固分子啊、就是就爱跟人吵架，你说不出一二三来，你说不过我绝对是不信你的，我是这么个脾气，哎，所以我在北京这儿信佛之后，有一个朋友看了我回家告诉我母亲说吕兴国信佛了，我母亲对我了解吧，立刻就是不可能，说他那人什么都不信，他怎么会信佛呢，你看看我就是这么个脾气的人。那时候为什么信了呢，事实教育的在我身上发生，就是只有用佛说的这个道理才能够解释得清楚解释得通，真的就是按照这个道理发生的。就是你比如说护法，有没有护法，哎，我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果没有护法就违反物理规律，明显的违反物理规律，我就知道那只有护法能干那事儿，救我一命。这个没有感恩的这个感恩是这个不在这儿说，哎，就是说他这个事实，哎，就数次这样的事实教育过来的，哎，所以呢，你可以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做试验，